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门。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你们上头冷不冷啊？
这两天真的是相当冷的，你那边怎么样？
你十号公路以南稍微好一点，59以南呢更好一点。哎呀，我家就是住在这种气候温暖宜人的地方。
我以为不南不北的地方。
哎，我们前几天开车到那个到外州去，不是经过那个什么阿肯色州那个比比，对不对
呀？ Yeah， 从那里制造一个新闻，就是好多好多从天而降的，不是马拉，是这个鸟，死的鸟。
阿肯色不是广东了，要是广东的话他们说这都是马拉。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鸟死了哈。
是啊，查了好多原因都查不出来。
中国有没有这样死过鸟的？
经常有这种污染啊什么之类，死了一成群成群的死是经常有的。
哦，真的？你说污染就是大批的生物这样死掉？
也有时候一条河里的鱼整个就全飘起来了。
哦，那不错，那河里还有鱼，那不错。
有的时间养的那个鱼塘的鱼给死掉了。不过当年啊，曾经还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呢那个原因是大家晓得的。
你说当年中国这样死过大批的鸟？
那是很热闹的事情。
怎么说呢？
那在很早以前啊，好多年了。对，你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想当初在中国有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蒙哥，你有没有经过这种全民运动啊？
有啊
。
这全民运动一定跟想当年那个毛主席有关系。这个毛主席大家还知道，你怎么说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呢？
毛主席虽然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年轻人真的不知道了。想到说在中国啊，
是不是他去长江游泳，后来长江里面有一些鱼漂起来？
那倒没有。以前在中国这个是曾经有几类东西啊被列为四害。
四害？
为民要除害啊。
为民除害。
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跟这个阿肯萨州的东西有点相似了。
是什么？
就是麻雀呀。
麻雀为什么除害呢？那个圣经里面说麻雀可以卖钱呢。
麻雀你不知道它有多麻烦啊。
为什么呢？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个麻雀很讨厌它这个你知道到春天的时候啊，没什么粮食吃。
对，
那你要是像春天播种啊，你要下水稻什么之类播种的时候啊，都在春天嘛。
对对对，
种一撒下去麻雀就来了，给你，你要不赶它的话会吃掉。
这么严重？你说播种，所谓播种跟我们这个在后院种花是不一样。这个种子就是，像主耶稣讲撒种子出去撒种，这个种子就落在哪里，你是看得见的，是吧？
你就是要一把在手上撒在那个地的表面了。
因为我小时候在南方，他们种水田呢。种水稻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我只看他们插秧。
你看你这个是没干过农活。你插秧这个秧从哪来呢？
秧从哪里来？他去沃尔玛买的。我们种花不是去买了回来插秧吗？
对，这个就是这个秧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把一把的稻子啊，稻子先把水泡了，这个发出小芽来之后就自己撒在这个弄好的这个泥的表面。
是先让它发了小芽然后再撒。
对，先让水泡一泡，然后。
不是这么干撒。
不是干撒。
哎呦。那种麦子也是这么种吗？
种麦子不是，种麦子直接把地弄平整好了之后撒在它的表面。
所以撒在表面的话，这个飞鸟就来吃了。
那当然。麦子还好啦，麦子有时候会掉到土的底下一点。再说呢，这个麦子在秋天撒呀， 那时候鸟已经储存了大量东西啊，它还有的吃。
不、嗯哦，麦子是秋天撒，对对对对对，听说过，听说过，
听说过。
所以你春天撒种，撒什么种？要吃菜种啊什么的。
这个稻子，稻子要准备育秧苗的。嗯，
哦，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育苗的这个稻子。
对对对对。
哎，那你讲到哪里？四大自然灾害，所以第一灾害居然是麻雀吗？
哎，麻雀，对，麻雀，因为你到春天，它可以给你把很多东西吃得干干的，啊、嗯。
这个就是中国人没有圣经就是这样嘛，那是天父养活他，都飞到中国来。是
可是我们在那里要是人定胜天嘛，为民除害，要有这种英雄气概。
嗯、那还有三个害是什么呢？
哦，还有其他什么苍蝇啊，什么什么蟑螂啊、老鼠啊之类的。嗯、
那个容易想。你说老毛曾经想了一个办法除麻雀害。
对对对对对，
他怎么弄的？
龙哥，你想想怎么除麻雀？
我小时候用弹弓去打，一只都没打到。
哎，我小时候真打过麻雀。
你打中了没有？
我是没打中，我是比较笨一些。哎，好多同龄人他都可以打到麻雀。
那这个麻雀是很难赶的，我确实看过农夫在田里面赶麻雀。
你到很多的农村，你去看有个扎个稻草人啊，什么之中，就是防麻雀的。嗯，风一吹可以把它赶走，可是这东西赶走，你赶到哪去啊？到处都是麻雀、嗯、尤其那个年代真的天父养了好多麻雀。嗯、
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难道毛主席过人的聪明他能够想出一个毛主席办法赶麻雀？
哦，那绝对有啊，是人民牌的。嗯，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你讲来听听，这东西有意思。
据我的父亲讲了，他说这个那时候就全国啊、嗯、在统一时间某一天，
嗯，
从清早起来，
嗯、
啊，每个人手里啊，拎一个盆也好，是锣也好，因为你不可能用这个敲锣打鼓，那个锣很少嘛。
对对对。
你拿个碗也好，拿个锣也好，
嗯，
全民站在各个地方，均匀分散，嗯，
嗯，
然后统一喊叫，嗯，
喊什么呢？毛主席万岁！
不管喊什么，要把麻雀给赶跑，赶到最后把它累死，嗯
啊。
整个一天啊，哎，这个要叫小孩来看，肯定很愿意干。那时候全国人民就是城市的人下放到农村去，嗯，麻雀到那里，人就追到那里，把它就不叫麻雀能够有休息的时间，它只能在上面飞。嗯，
我认为这人会先累死，麻雀还没累死，人就先累死了。
哎、人你可以站在各处啊。他麻雀必须落在树上或者落在哪里，他就人可以到处分散，你不用整天跑呀。
我知道现在中国人很多啊，
嗯，
这想当年有这么多的人嘛，这你怎么样，一块田还是很大的，那麻雀不落田上，它就落屋顶上嘛。
麻雀还是比较惊慌的啊、嗯。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好多麻雀就纷纷坠地啊。嗯，
这是你爸爸给你讲的还是你看见的？
对对对对，我没看见啊。
死了多少麻雀？数过没有？
没有，没
有，这值得去，值得去查证一下，这事到底是真是假？世外桃源的听众如果有这个参加过这场麻雀战争的，给我们年轻的人讲一讲。
对对对，我没有。亲自经历过，说到真的不知道，
所以中国人这个饥荒才得以停止，命脉才得以存活下去，就是因为老毛赶麻雀，是吧？
哎，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嗯，哎，这是那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嗯。
哎，不过咱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今天本来要讲出埃及记的，在出埃及记这里边呢，啊，我们上次讲的30章，服侍主啊，是不是真的很难？
嗯，
从这些记载看起来，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到真真正正的服侍了啊，比如说把老百姓数一数啊，哎，每天要在那个时候要点香啊，啊，还要干什么？这些事儿都是非常的常规的事啊，不像是哪一天说全部不干农活了，也不上班了，所有的人赶麻雀，祭司所做的事情看起来非常单调，也非常简单。
嗯，
你很难讲说是需要一个什么特殊的恩赐啊才能去做。
对。
可是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带进来的后果却非常严重。在这里他用了几个重量级的名词。
嗯、因为我向来认为哈，
嗯，
龙哥你是有恩赐的，对不对？
哦、真的。
能写会唱，对不对？
唱我可
以。会做，对不对、嗯、讲圣经各方面。嗯，对我来讲啊，我从来没写过任何东西，没唱过任何东西。嗯，也没传承过什么东西。对，我认为我
赶麻雀的大战你都没赶上。
对对对对，麻雀都没赶死过一只。
嗯，
小时候上房揭瓦抓过麻雀， 抓回来一养啊，它肯定全死掉了，那个到死狗马去。我认为我从来是没有恩赐的，是那我就是你叫我哎常规做些什么东西哈，你告诉我，哎我就去做就行了。
那你天生就是做祭司的料子嘛。你看第28章，当神把亚伦四个儿子招来的时候，他们这四个人到底功课怎么样，麻雀打得到打不到，有没有恩赐，有没有口才，通通没有关系。因为底下所讲的事情并不需要一个我们说有恩赐啊，能干啊，聪明人啊，实际上这个人是越老实越好，因为不会出错嘛。
我很受感动。
是啊，尤其这章里面他讲的事情讲到最后啊他有两个，一个是圣膏油，一个是所谓的圣香。这两个东西都有特别的做法啊，你照着做就好了啊，做出来以后你就拿到神面前用就行了。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就是觉得这个膏油做得挺好，我做一点啊，效法效法，或者说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人，这人要从民间剪除啊。那有这种念头或者有这种技巧的人，通通都是所谓的聪明人，对不对？自己以为有恩赐有把握的人聪明人，老实人不干的，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
对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服侍主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本事其实是这个，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装备，因为这个吩咐给你的事情就这么几件儿，你站在那个岗位上把它做好就行了。
真的，我这个还是很得安慰啊。
那当然很得安慰。你看
我们，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就行了。
你不是看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想想嘛。我们出去，这我们上周才说过的，经过这些小城，我们不是看见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镇，尽管呢都已经没落了，可是他们里面不是都有至少这个两三个教堂？是不是大的小的各种？我们所说的宗派的，你一看那个房子就知道现在可能都已经空了。可是也还有一些的小城镇里面那个教堂是很气派的。
没错，这个不光是我们经过，就是即便你现在随便开出去啊，一点路你就到一个农村，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好多房子都已经倒掉了，不过还有个树这么一个两个房子。
是啊，那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除非你就是故意要讲反话，或者你对事情一点了解都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蒙福，实在跟他们前几代的人呢，这么虔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所经过的地方，就像我们到了中国的乡下一样，到处都有个和尚庙，你觉得美国强得起来吗？这个国家曾经那些的教堂就是他们儿女受教育的地方。那个小教堂不但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私塾，也是他们这些种田的人啊，种庄稼的人遇见困难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祷告的地方。
对，
那个是带给人希望啊，带给人福音，把整个城里面这个道德水平啊，儿女教育啊，社会风气啊，通通奠基的地方。是因为这样的根基，所以美国才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家。但是我要讲的是，你就想想看嘛，请问这些在小教堂里面各地服侍的这些人是大有恩赐的能人吗？
我猜想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恩赐。
是啊，这么大的恩赐他就不待在这些小地儿了。
大凡恩赐大的人都跑到大地方去了。
那同时你想想看，当年我们在岛上的时候，在 Galveston 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 Pastor Ramsey， 他其实是很有恩赐的人。
对，
很有见识。也很有怎么讲啊，也很有生命的一个人。他还是一个 PhD， 是个博士， 对不对？可是他一生就守在那个教会的职位上，人家可是很忠心的。人家可是没有想要为自己图谋什么大事。当就是说服侍主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要对仆人所要求的是他有忠心。对不对？他并不是需要你像想出一个什么能够把麻雀累死，因为你在没有把麻雀累死之前，你可能把百姓都累死了。
那肯定累得不轻。
但是尽管这个服饰的事情好像是很单纯，好像从观念上来讲是不难的事情，这里面牵涉到的几个名词啊，并列在这一章里面，看起来还是让人家是触目心惊的。
嗯，
第一个字叫做生命，第二个字叫做死亡，第三个字叫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嗯，
哎，这个事情虽然简单，却是跟生命、死亡、永远的定力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职份上，你在这个地方，要么是生，要么是死，要么你能够进到永远里面去，要么你要从这边被撇开来了。
嗯，
哎，就在这么简单、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人在神面前或生或死。或进到永远，或与永远隔绝的一个啊，
嗯，
一个关口啊，这是很特别的，
嗯，
是不是？你看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大部分都做得很好，就一点点稍微改变一下，可不可以？
你看刚才他说，凡坐香和这香一样，要闻香味的人，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中国人，对不对？什么东西闻一闻？我这个大女儿小时候啊，
嗯，
特别不信任别人，
嗯，
生下来大概是做皇后的命，嗯，你给她吃什么东西，她闻一闻，
嗯，
然后她或者摇摇头，或者把嘴巴张开。哎，我印象最清楚就是带她到这个三义冰激凌，因为她那个冰激凌店里面有好多种口味，据说有31种摆在店里面，
嗯，
然后她有一些小条羹，挖一点给你，让你吃吃看嘛，
嗯，
那我抱个小女孩在身上，看那个小女孩可爱，人家就挖一个给她。他呢，就拿他的小鼻子去闻了一闻，然后摇摇头，不要，连冰淇淋都是用闻的，
冰淇淋是闻不出来的，不容易闻出来，
难怪他不要，他什么都没闻见。他说，凡坐香和这香一样，未要闻香味的人，
嗯，
这人要从民间，不是赶出去啊，也不是受罚啊，
嗯，
所谓剪除呢，就是你进到死亡的那一步。他在17节是这么说的，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涤盆和盆座，以便洗涤，
嗯，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嗯，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涤，还加了4个字，免得死亡。
哦，不洗叫进入死亡。嗯，
生怕你没听懂。
嗯，
再说一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嗯，
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世世代代服侍主的人。永远的定力，因为这是讲到什么，嗯，在会幕在谈尽职的人啊，这个话是神讲的，你从这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这个盆呢，啊，是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前来供职的时候，进坛进会幕，你看神是站在会幕这边看的，他从会幕这里看出去，看见祭坛，他在这两个东西的中间要摆一个盆，然后他要看见亚伦和他的儿子从外面进来，靠近这个坛或者要进这个会幕的时候，他有一个规矩，
嗯，
一定要干什么？
洗手洗脚。
对，洗手洗脚。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说亚伦和他的儿子啊，我从会幕里向外观看，呵呵，看见他们老远走进来，刚一进了外院，哦，这个人手脏，那个人脚脏，
嗯，
就需要死亡。
嗯，
不是，他也不是说靠近祭坛呢，啊，清清灰啊，做点别的事情呢，啊，
嗯，
没关系，你这个人身上有瑕疵，
嗯，
你就要死亡，不是？哎，嗯，什么叫做要洗手洗脚呢？什么样的人需要洗手洗脚啊？
你手不干净，脚不干净才能洗，啊，
就是的，嗯，那神怎么找一些不干净的人来服侍他呢？
哎。那他
外面
灰的话，那就脏了。
我这不刚赶了麻雀，立了大功，我可不可以进来的时候不用洗手洗脚？
哎，对我来说啊，这个神做事有点麻烦。你要是哎从外面进来了，进会幕了，你当然得洗手洗脚。这个因为你从外面进来嘛，对不对？ 然后你在这种祭坛那里，哎，到规模里面要洗，你这没什么，都是圣洁的。再说了，一天到晚手做事，对我来说，你叫我洗手几次可以，但是还要每次都要洗脚，嗯，就是说不是暴露的东西啊，没那么脏的东西，我可以，哎呀，太麻烦了。
他这个还有一个麻烦，叫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我们可以想不通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洗，或者冬天洗，像这几天这么冷的洗起来可是不容易啊。
嗯嗯，
这个洗涤盆你看看，哎，用铜做的，这个很冰的，很冷的是吧？和盆做，底下有没有接热水管呢？没接热水，
没有
啊，在美国住惯的人就是，左边热水，右边冷水，一般这样。你看这些老美，哎呀，他们就是喜欢用热水，好浪费。
对，
是当初这个祭司没这讲究啊。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洗什么东西都到河里要敲开冰啊，
是啊，
洗东西的。
你这一小盆水，它不一下就冻
很容易冻住了。
对，它的条件就是要你洗。
嗯，
你可以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一加上永永远远的定力，世世代代的定力，那就麻烦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为这个明白与不明白，它的区别就是，或者你能在神面前供职分，或者你怎么样，死亡哎，这个很可怕，免得死亡。亚利桑那州这个枪击案一出来呢，这个礼拜州议会啊、国会啊都开始开会，那就赶快加强安检，是不是？那加强安检其实就是免得死亡。怎么安检呢？弄个
雷达检测器，
哎，雷达检测器跟你上飞机一样啊，每个人走过去，你是不是就免得死亡？免得别人死亡，他怕你带武器嘛。神所说的免得死亡，不是谁把你杀了，而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么在这里尽职分，要么你有一个永永远远的生命，要么你干什么？
进入死亡。
哎，要么死亡，谁让你死的？
那看样子这个神叫他死的呗，因为你要不洗的话，神就叫你怎么样，进入死亡。
亚当两个儿子，其中死了一个，那不是神要他死的，是该隐把亚伯杀了。亚伦四个儿子后来死了两个，那真是神要他死的。为什么话讲在前面了？你要服侍神啊，就要照着这些的规矩。他告诉你说，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哎，这个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啊？
把脏东西洗掉。
用在今天的新约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进前供职的时候，你要来祷告的时候，你要服侍的时候，总是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依靠。啊，这个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可以说，对今天服侍的人来讲，他一定需要拿到这个保罗所说的诀窍。这个诀窍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不会犯罪，不会沾染，而是说呢，我们需要拿着我们这个犯罪这个沾染怎么办。因为常常有人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实在是不行，我很软弱，我怎么能够服侍呢？那不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亚伦这四个儿子还有亚伦自己，他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在会幕以外的时候，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肯定有沾染，肯定有不洁净，对不对？
是，
要不然神干嘛叫他洗呢？那请问他怎么样让他自己洁净呢？
他还得到这个桶盆里洗干净了。
对，他得干什么？照着神看他干净，他有不干净的吗？神怎么样看我们干净呢？我们认为说就是要洗，其实不是。你要到这个盆里洗，你要就近会幕来洗，你要靠近这个坛的时候来洗，你是为了尽这个职分，不是把这个盆端出去洗，也不是在这个水里边加什么强力洗洁精，而是你干什么？就近这坛，就近会幕来尽职分。这时候一洗呢，哎呀，突然你洗干净了，比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时候都干净。你是不是需要弄得很干净再进来尽这个职分？倒是没有这个讲究。当然这个话 不要听众朋友误会啊。
而是投靠到这个只有一个保全可以把你洗净。
对，凡是有这样观念的，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的人，他就不会像从前放纵自己了。
嗯，
而且当我们得救之后呢，这个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罪人，这个观念在你心里面是根深蒂固。当你不洁净的时候，你也很清楚。
嗯，
那怎么办呢？你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更进一步的服侍神呢？其实不是把你自己弄到更干净，等你自己在外边成了圣了，不，所谓的成圣，洗手洗脚啊，得以进到神的面前，得以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干净啊。
嗯，
这件事情呢，是当你就近他面前来服侍的时候，来承接圣职的时候，哎，突然不但干净了，而且他四个儿子和亚伦都怎么样，一样的干净。这盆水也是外面打进来的，可是往会幕和坛中间一放，放在这个铜盆里面，不管它是结了冰的还是热滚滚的，一样能把服侍的人洗得干干净净，就使他们免得死亡。这时候这个所谓的免得死亡突然不是一个威胁了，也不是一个要求了，而是一个什么应许，
嗯，
而是一个赐福。你来到神的面前居然能够免得死亡，还在你的子子孙孙后面有一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想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吗？对，你要是看明白了这件事情，那外面有多少麻雀啊，你也不去打了。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嗯，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福气其实就是得以进到会幕来服侍耶和华。
嗯
啊，在服侍耶和华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的保证是，他是救你脱离死亡，他是给你生命的。对，
既然免得死亡，你就可以永远活着了。
而且这话是神讲的，神让你免得死亡，你就真的免得死亡。在这里，神还有一个叫你洗手洗脚的地方。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在这个坛就是指着十字架，在这个会幕就是指着教会。在你在这两者中间尽职的时候，耶和华的眼目不但观看你，不但鉴察你，而且他为你预备了一个啊，可以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的救恩的泉源呢，能够洗净以色列家一切的罪恶。好了，杨静，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的，嗯。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